开始。OK，好，今天是主日学是讲恩典之约与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是这个 PowerPoint 是一系列的，所以的话今天讲不完。OK，所以这是 Part One 啊，以后我们会有 Part Two，也许有 Part Three。哎，哎，这是一系列的一个 talk。那OK，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或者是一开始出信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思考过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亚当犯罪了，OK，亚当犯罪了，为什么要我们他的后裔来承担这个责任？OK，圣经里面很清楚讲的，亚当夏娃犯罪了，那为什么他的后裔要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今天有很多罪是我们自己所的带来的，OK，自己去惹来了这样的好了。譬如说你抽烟抽多了，将来肺不好，哎，酒喝多了肝硬化，那有一些罪不是，譬如说有一些婴儿生下来他就有遗传性的这个疾病，OK，这个不是他自己惹来的，OK，然后那我有两个弟弟啊，我们家里面我父亲啊，我的两个弟弟加上我四个人全都有痛风的问题。OK，那据说是身体里面缺少一种酶，这是一个 genetic 问题，然后这个就没有办法来化解尿酸。OK，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啊。这个地震、海啸，OK，这个龙卷风等等，这些是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哎，那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他的后裔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啊？这是一个思考的问题。这个是各种不同的天灾呀，OK，海啸、地震、台风、龙卷风，climate change 气候变迁，气候变迁啊，那这些都是亚当犯罪的这个后果。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有一些经文我们读了，可能我们不容易理解。譬如说，OK，这是一件一个一段经文，关于亚干犯罪的。OK，在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这是一件很出名的一个事件。OK。那亚干犯罪，约书亚记第七章16节开始，我们读到约书亚清早起来，要以色列中按着支派前来，结果犹大支派被抽签抽中了，他要犹大宗族前来，结果谢拉的家族被抽签抽中了，他要谢拉家族的男丁一个一个前来，结果这个撒底被抽签抽中了，他要撒底的家族男丁一个一个前来，结果亚干被抽签抽中了，亚干是加米的儿子，撒底的孙子，谢拉的曾孙，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认罪，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不可以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做过的事是这样子的。”我在战利品中看见了一件美丽的士拿的衣服，2280克的银子和一条重5700克的金条。我因贪爱这些物件，就把它们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底下。这个是亚干所犯罪。OK，他们这个攻打城池的时候，他指耶和华要灭掉那城中一切的，结果他为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偷了一些东西，然后藏起来。所以很清楚的，在这一件事件里面，很清楚的亚干他犯罪。亚干犯罪的结果，这个约书亚就派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我果然见到东西里埋藏在那里，银子在底下。他们就把东西从帐篷中拿出来，带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那里，摆在耶和华的面前，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把谢拉的曾孙亚干的 和银子、那些衣服、那些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们为什么给我们招惹灾祸呢？今天耶和华必使你们遭受灾祸。”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用石头打死了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的用火烧了。好，那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是亚干他犯罪，亚干自己承认他犯罪了。他做的是什么？很详细的描述，那到底是多少金子、多少银子、多少银，讲得很清楚。那结果问题来了，结果是谁被审判？亚干一个人犯罪了，谁被审判？我们24节读到约书亚和全体以色列人一起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些银子、那些衣服、那些金条，以及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带上雅各谷去。OK，然后于是全体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用石头打死谁呀？打死他们以后就把一切用火烧了。OK，那这个他们是指谁呀？雅干的儿女。OK。亚干的儿子，这里没有提他的妻子啊，他可能妻子已经过世了。所以还有什么？还有把一切用火烧了，包括什么？牛、驴、羊、帐篷和他所有的一切。OK，好，那问题来了，一个人犯罪，亚干受审判的是谁？他全家。OK，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就是他全家的意思。还有呢？家里的宠物啊，不是宠物。OK，那牛、驴、羊不是他的宠物啊，不是个 hobby farm。OK，那是他的财产。连那个帐篷，还有他所有的一切，全部被毁掉。那以色列人审判他全家，那家里的牲口都给杀了，烧死。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不公义？哎，明明一个人犯罪，OK，没，那你还，那跟他的儿女有什么关系？跟他家里的牛、驴、羊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家人都被审判？啊，这是 case study。Number one，OK，第一个那个例证啊。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 case，第一个 case 是一个家的这个亚干，哎，第二个 case 是什么？是一个国的一个君王。这个 case 是大卫，OK，大卫，历代志上21章，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引诱大卫去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于是大卫对约雅和民众的领袖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但，然后回来见我，让我知道他们的数目。”约雅说：“愿耶和华他的子民比现在的增加100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我主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为什么命令以色列人？”为什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是王坚定他的命令，约雅不敢违抗，约雅就出去走遍了以色列各地，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约雅把数点人民的数目呈报给大卫，全以色列人能够拿刀的人共有110万，犹大能够拿刀的共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他没有数点在内，因为约雅厌恶王。这个命令，上帝不喜悦这个事，所以他就打击了以色列人。大卫对上帝说：“我犯了重罪，因为我行了这些事情。现在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因为我做了十分愚昧的事。”耶和华告诉大卫的先见啊，就是他的牧师哈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这样子说：我给你提出3件事，你可以选择一件，我好向你施行。”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这样子说，你可以选择，或者是3年的饥荒，或者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你仇敌的刀剑追杀3个月，或者是耶和华的刀攻击3天，就是在国中发生瘟疫3日。 耶和华使者在以色列的事情施行毁灭。现在你考虑一下，我该用什么话恢复那差我啊？恢复那差派我来的。大卫对加特说：“我十分作难，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极丰盛的怜悯，我便宜落在敌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使瘟疫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死了7万人。也不知道大卫是不是中年危机啊？你要知道他的成就感，到底我有多少个军队？OK，多少个军队？还有他参谋总长约拿比较聪明一点，这是个愚蠢的事情，劝他不要干，可是他一定要干。干的结果是什么？点了百姓，点了军队，不是百姓，点的军队。OK，所以啊，大卫承认他这个做了蠢事情了。OK，那苏联军队是错吗？不错啊，他这样子做是错的。OK，因为打仗之前都有苏联军队的，给对方有探子回来看看对方有多少军队，我们有多少军队，然后准备怎么样去打这个仗。可是他这个不是在战时，他是在平时，所以他犯的是骄傲的罪。哎呀，看看我这个王做的怎么样？我这个王做的怎么样？我这个牧师做的怎么样？我的会友是比他的会友多很多。所以anyway，所以这个数点军队的结果的话，结果惹闯了大祸了。OK，所以那现在问，现在谁犯的这个罪啊？大卫自己承认，大卫去对上帝说：“我 OK，不是别人，是我跟约雅没有关系。”我犯了重罪，因为我行了这个事。我现在求你除去你仆人的罪孽。因为我做了十分愚昧的事情。大卫犯这个罪，他心里骄傲，他要以为，哎，我这个王做得怎么样？其实是耶和华怜悯他，耶和华拣选他，耶和华允许他在那里做王，拣选他做王。哎，所以大卫犯了骄傲的罪，他承认，他很敏感，我也不需要。不需要这个他的牧师去提醒他，你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自己承认。OK，好，那你大卫承认你犯了罪，对不对？好，那这个惩罚应该落在大卫身上。结果是什么？于是耶和华使瘟疫降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个人。OK，大卫做了这个蠢事，蠢事，那结果以色列人死了7万个人。那上帝去审判是呀，是谁有问题？
呀，跟打仗一样的呀，
啊
外国，比如说二战之后，日本、
，OK，
德国，他们
对，
是要对全世界别的国家做出赔偿的呀。
但
或者
是
你战败了之后，
，OK，
你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就是战俘啊，就是，
是。
而且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比如说父债子偿，那父亲欠的债，如果他没还完的话，那儿子女儿是逃不掉的呀，是这样的，妻子逃
在
不
美
掉。
国不是这样子，父亲现在在，现在在呀，那个也许中国文化
清楚分开，
是是，
话应该是还的。
所以的话，OK，所以现代的法律的角度思考，哎，耶和华明明大卫犯罪了，对不对？那你惩罚他就完了，OK。那现在以色列人死了7万个人，上帝这样做是不是不公义？当然，这是个反问。OK，上帝不可能不公义，上帝是公义的标准。上帝不公义的话，这个宇宙就没有公义了，就没有公义了。OK，那现在问题是这个谜怎么去解？这个谜，你看啊，OK，所以好，那现在我们看第三个 case。第三个 case study，好来，第一个 case 是一个家的亚干头头，一个家的亚干头头。第二个 case 是一个国的头头，大卫。第三个 case 是什么？人类的头，亚当。OK，所以看到问题，我们从小看到大，OK，从一个家庭开始，然后看一个国家开始，然后最后看到整个人类。耶和华上帝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上帝又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到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必要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回地土，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你既然是尘土，就要归回尘土啊！这是亚当犯罪的所带来的后果。OK，那谁犯罪了呢？很清楚，亚当。亚当，亚当犯罪了。那现在问题是，后果是地就必因你缘故受到咒诅。地，OK，来。那这个不是你家里春天会长 dandelion 的这个或者 crabgrass 的原因，OK？哎，地的话，这个地不只是就是脚底下踩的这个地，这个地是指整个受造界，这个地是整个受造界，不只是脚底下踩的这个泥土，OK？那因为亚当的犯罪呢，亚当的犯罪，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死亡进入这个世界，死亡就进入动物界。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创世纪第一章三四节，至于地上各种的野兽、空中各种的飞鸟和地上爬行的所有的生命、各种活物，我把一切的青草、蔬菜赐给他们做食物。所以动物本来是吃什么呢？青草的，OK，青草的，动物本来是青草的。哎，那现在的话，我们知道很多动物是肉食动物或者杂食动物。那肉食动物的意味是什么？意味的是什么？意味着就是说，有一些动物死亡了，就是指这个意思。OK，除非你是吃八爪鱼的那个切下来的一部分，或者是蜥蜴的尾巴。OK，你砍了以后，它再长回去。或者是海参哦，砍了一半，OK，OK，but 一般来讲，OK，当你吃鸡的时候，OK，宫保鸡丁啊，麻婆豆腐啊，加肉的那一种，OK，那现在有动物死掉了，有动物死掉了，OK，以前人是吃素的，动物是吃素的，OK，那你不要提抗说哦，素食主义啊，这个是最好等等这样，OK，这个重点不是这个，重点不是素食主义的问题，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动物界没有死亡，重点是这个，动物界没有死亡。哎，那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用什么做裙子给自己穿呢？啊？哎呦，越树叶。哎，结果那个不是太耐用哈、啊、，durable。上帝给他做了新的，用什么东西做的？啊，动物的皮，动物的皮，那什么意思？这就动物死了，动物死了。OK，所以亚当犯罪，一个人犯罪，死进入这个世界。这个死不只是人类面临死亡，而是动物界也面临这个死亡。OK。所以的话，那我们很多不同的问题，OK，气候的这个变迁的问题啊，不一定是 CO2 造成的，OK，气候变迁的问题，OK，那现在这个 thunderstorm 啊，越来越厉害等等，这个 hurricane 啊，台风，那我记得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台风呢一般都是三级，那到了4级那是比较少见的，那到5级的话呢是非常罕见。现在是什么？动不动是什么？4级台风起价起跳，OK，动不动然后来5级的，我不知道，哎，你们这里在座比较年纪长一点的，你可能记得年轻的时候，3级是比较普通的台风这样，OK，很少有4级、5级的啊。那淹水啊，地震呐，OK，地震，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现在地震越来越多，OK。海啸等等，地震带来的海啸，这个是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个是地因为你的缘故受到咒诅所带来的后果，这是天灾，这不是人祸，是天灾，所以的话，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整个受造界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OK，哎，那耶稣来的是指万有，万有是指 whole creation 整个受造界，整个受造界与上帝和好。耶稣来做这个事情，哎，不是单单的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与上帝和好， 而是整个 creation 整个咒诅于上帝和夏娃。为什么？因为亚当犯罪了以后，整个受造界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所以说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了。这样，OK？所以这个，所以我们昨天来到这个Peoria。然后就在这里受到热烈的欢迎。我在 Madison 70几度，我们那里玩的71度，下 thunderstorm，跑到这里90几度，热烈的欢迎。就使我想起我以前住在 Arizona Phoenix 的这个日子。我在 Arizona Phoenix 夏天的话是118度，差不多是这样的。OK，八月的时候118度，我们那里110度以上开始算是比较热。蛮热的，OK，110度以下还可以受得了，一年的话大概可能有半年都是100度以上，这是 Arizona 的这个，所以你如果考虑要去那里搬过去那里的话，先这样，把这个数据现在存在脑子里，一年有半年以上是100度以上，OK，所以我们有污染的问题，pollution 的问题，我们有toxic waste 啊 waste 等等，我们有癌症的问题啊。autism 啊，自闭症的问题啊，气喘的问题等等，这个是什么？这个都是非基督徒说是天灾，对呀，OK，那严格上来讲是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咒诅，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咒诅，OK，所以那我们有动物绝种的问题啊，species extinction 动物绝种啊，ecosystem。destruction，生态系统的破坏，我们有很多珊瑚礁在大量的死亡，啊，珊瑚礁死亡哦，你说珊瑚礁死亡了，那少一点做首饰的原料，这 big deal，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珊瑚礁很重要，珊瑚礁是海洋生态系统里面食物链里面的最低层次，所以珊瑚礁出了问题以后，然后海里面的这些很多动物。受到珊瑚礁这个问题，珊瑚礁是活的，死了以后就变成白色的，惨白色的。OK，那整个食物链会出问题，food chain，那搞到最后的话，大鱼会越来越少等等。我们这个有很多国家的话，像日本的话，它的这个食品里面大部分都很多鱼类这些东西，这个都会产生食物链的这个问题，所以。所以的话，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亚当所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是亚当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个是这是 Kansas 几年前 Kansas 有个城叫 Greensburg Kansas 龙卷风过境。OK，那龙卷风过境的结果的话，你看到没有？整个城就是一层平地。这个是龙卷风带来的这个影响，OK，整个城就基本上好像被原子弹炸了一样，然后就整个就没有了，level。这个是St. Louis，1921年4月22号，St. Louis 那边经过的龙卷风过境，OK，那我的家在这里，OK，这个是龙卷风的这个 touchdown 的这个地方，OK，所以。那时候我在 St. Louis 跟 Madison 之间两边跑，因为我是 halftime 在那个牧羊那个教会，所以对这个印象深刻。从也发生龙卷风，我不在家。OK，那这个龙卷风离我家里 touchdown 的地方非常非常非常近。OK，那龙卷风所造成的结果呢是什么呢？这是机场的 shuttle bus。喂，上了这个护栏了，OK，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龙卷风的这个程度。然后，它 touchdown 的地方的话，房子就基本上就没了，没 level。OK，这是亚当所犯罪所带来的后果。四川地震，2008年四川地震，所以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亚当一次犯罪，他吃了那个果子，然后整个受造界 从他吃果子被审判的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为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从亚当夏娃吃果子受了审判那一天，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整个受造界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要有这种世界观，带着这种世界观去看看看灾难，啊。那我们这一辈子会碰到灾难呢，guarantee 肯定会碰到灾难的。啊，我们这个2009年，我们在 St. Louis 住在一个 condo 一排房子，像 townhouse 一样一排房子，隔壁的邻居抽烟，OK，garage 着火，我就是隔壁邻居，然后就烧到我们家里面来了，然后我们就经历到这个火灾，结果很多东西就被烧了，这样，哎。所以我们会有碰到这种事情，那上帝怎么样来 justify 说他是公义的，他把整个受造界，因为亚当吃那么一颗果子，一口，咒诅这么长一段时间，从亚当犯罪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么长一段时间，上帝把整个受造界落在他的咒诅之下。上帝讲完了地因人的缘故受到咒诅，从那一刹那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整个受造界落在这个咒诅之下。那我们是生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都生在伊甸园以外。我们是生在伊甸园，是吧？所以我们的这一辈子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在伊甸园里面的话，我今天就失业了。人没有犯罪，也不需要福音，没有人需要跟他讲圣经。梁医生也失业了，也没有人生病。I'll be happy。可以，所以现在。上帝审判的对象是谁？不只是亚当，而是他的后裔啊！所有的亚当的后裔都受到堕落的影响，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受到堕落的影响。OK，所以，我这次来看到教会走廊上拍了很多照片，来。那你们当中很多人可以上去，我看到年轻的时候是这样子，现在就人老珠黄了，那有的人可能上面，我年轻的头发怎么发生的？所以现在整个亚当的后裔，从亚当犯罪那一刹那，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落在这个审判之下，上帝这样子审判是不是不公义？啊，上帝当然不可能不公义，上帝是公义的标准。OK，那上帝如何 justify 他这样子来审判这个人？所以这些问题的话，怎么解答？OK，那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西方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西方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圣经。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看不懂，为什么亚干一个人犯罪，他的全家受到审判，死刑，家里的牛驴羊全部都判死刑。OK，为什么大卫一个人犯罪，以色列人会死了7万个人？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那结果是他所有的后裔，连整个受造界全部都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们从西方个人主义的思考。去这个角度去看圣经就看不懂，OK？那所以，所以我们可以去说，为什么上帝允许这种为无辜的 innocent party，无辜的人面临审判？那我们会说印度那摔了那个飞机，OK，那上面有很多无辜的人死掉了，整个飞机摔了嘛，787好像是摔了整个飞机， 很多无辜的人，我们会哦，这一次这个无差别的这个枪杀案中，死了很多无辜的人，无辜。OK，我们可能会这样子去说，那到底圣经里有没有真正的无辜的人，innocent people？圣经里面有没有真正无辜的人？那今天上帝来跟他的受造界打交道呢，不是西方个人主义，就是说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做事，一个人承担，一个人做事，一个人承担，而是上帝透过立约的代表来打交道，立约的代表 covenant，透过约来打交道，OK，透过约，透过立约的代表。那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跟这下面这个小框框的话，就是每个人个人，上帝直接跟个人打交道。按照这个模式的话，亚当犯罪，亚当一个人去承担后果。啊，亚干犯罪了，OK，你家里的孩子跟你没有关系，一个人承担后果。大卫你犯罪了，大卫你自己去承担后果。这是西方个人主义。那这个所以上帝是每按照这个看法的话，是上帝每一个人按照他自己所行的来承担他的后果，这是西方个人主义这样子来看圣经。那圣经里面的世界观不是这样，圣经是透过一群人的一个代表来跟他们打交道。上帝透过一群人的合法的 legal representative 一个合法的代表来跟这一群人来打交道。OK，合法的代表，这个二，OK，representative，OK。然后的整个群体是受到这个代表的影响，整个群体是受到他代表的影响。OK，当然上帝也考虑个人，可是主要是透过一个群体，透过跟一个群体人打交道，跟一个群体的人打交道，而这个群体有一个代表。OK，所以的话这个世界观很重要，OK，所以你要记得这个世界观，这个图画。如果你不记得这个图画，你圣经看不懂。你从西方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圣经，最后的结果你看不懂为什么是这样，OK？所以神学是这个字 theology 这个字是有两个字加在一起组合的，一个是 theos，那个是指神。然后这第二个就是 logic，theology 就是上帝的逻辑，上帝的 logic，上帝做事情是有逻辑的。OK，他是个理性的神，上帝做事情有逻辑的。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逻辑给理出来，理出来这个逻辑就变成神学。OK，所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逻辑给理出来。那我们现在刚刚看的三个 case study，哎，那这 case study 三个有什么共同点呢？这三个共同点是上帝透过一个群体的代表。那亚干犯罪，他是代表谁呀、啊？他的全家跟他家里面所有的财产。OK，大卫犯罪，大卫代表谁？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国家，他是君王。哎，亚当呢？亚当是代表所有的人类，代表他所有的后裔，他的子孙。OK，所以亚当犯罪的结果。亚当犯罪的结果，那我们很多人每天要 check A1C 哦，这血糖多少？要扎一针看看血糖，高了还是低了？哎，所以人是整个受造界的这个代表，人是整个受造界的代表，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那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给人的使命是什么？要人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全地。OK，所以这个创世纪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这个字很重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这是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 使命，OK，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两种真理，两个真理，一个真理是神按照这形象造了人，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那形象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去解释解释。那第二个，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先要认识到人是什么。What is a human being？人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讨论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OK，这是一个杯子，它是什么？它不是笔，它不是一个 mouse，不是一个滑鼠，它不是显示器，它是个杯子。首先，它是个杯子，所以我不能把它当做 mouse 来使用。第二个，它是什么以后决定它的功能，它应该做什么？它在装水用的。装气体不是太好，气体会跑掉。OK，种花也不是太好。OK，那这个是来装水用的这个杯子，所以它是什么决定它应该做什么，或者它的 behavior 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是什么 what it is 是什么来去思考。那人是什么？人是神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那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繁殖增多，OK，充满这地。那现在国内的很多年轻人，OK，不结婚，不养娃，OK，我们是最后的一代，以后没有人逛了，没有人逛，我们是最后的一代。哎，那这里讲，哎呀，繁殖增多，上帝没有收回这个成命啊，上帝没有收回这个成命，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爬行所有的生物。OK，好，短短的三节圣经里面，上帝重复了2次，人要干什么？管理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与全地。那这为什么重复2次？很重要，很重要。上帝重复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很重要。所以人的定位是什么？人在宇宙里面的定位，而不是说你在 category 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这个 town 这个 Peoria 这个城市的定位，人在宇宙里面的受造界里面定位是什么？OK，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什么是神的形象？人的形象。OK，那刚才那一节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那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形象这个字的话，我们就要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下文去理解什么叫做神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什么是神的形象？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形象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神是一个仁慈的君王，神是宇宙的君王，不是总统，OK，不是总统是君王，总统跟君王有很大的差别，OK，可以。总统很多事情想做，国会不批准的话，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你做什么？你什么都做不了。OK，所以的话啊，所以这个Donald Trump 跟这个 Elon Musk 就这两点有看法有很大的分歧。Donald Trump 知道很多东西国会不批准，他什么都做不了。Elon Musk 不是，Elon Musk 是公司的 CEO。他要炒谁的鱿鱼，第二天那个人就不用来上班了。他有在公司里面有生杀大权。OK，你第二天你被解雇了就解雇了。OK，Donald Trump 的话，总统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要跟这个整个 Congress、整个 House 跟这个 Senate 要跟他们 negotiate，他们不高兴的话，通不过你的预算，你就做不了事情。所以，上帝是君王 King，他不是 President，他是 King，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创造的宇宙，OK，是个有秩序的宇宙，order the universe，order the universe 有秩序的宇宙，OK，上帝是个理性的神，上帝治理他整个宇宙，他不但创造了这个宇宙，并且生态圈是非常平衡的，OK，very stable biosphere 非常平衡的生态圈，然后上帝治理他宇宙是个仁慈的君王的一个角色在治理这个宇宙。上帝是个君王，他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完全按照他的心意所成就的。OK，上帝不要跟任何的 party 去谈判。OK， 上帝没有 Congress 要跟大家去谈判等等，那上帝要成就的没有一样不是完完全全按照上帝的心意成就。第二个，对，他是个君王，他是个 king。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上帝是个仁慈的君王，上帝创造的生态圈是个非常微妙并且和谐的一个生态圈。哎，所以啊，那这几天 Peoria 热了一点，哎，这个不是当初上帝的创造。如果现在外面是伊甸园的话，我们就不会这么热。所以这个啊，所以上帝创造的是一个，他是个仁慈的君王，他所创造的生态圈的平衡呢？那如果我们人类把上帝创造的这个生态圈提高3度、4度 C，OK，哦，你说3度、4度，摄氏3度、4度，不是很高，是不是？如果你从绝对的温度，我是说 Kelvin 的这个温度的角度来看的话，人提高的温度只是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OK，你从 Kelvin 的绝对温度的角度来看，人只把这个生态圈的温度提高了一点点而已，这一点点的带来的后果就很严重。地球的温度提高整整一点点，海洋的温度提高几度？C。那就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严重，造成整个生态之间的这个不平衡。所以，上帝是个仁慈的君王，benevolent king。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是美好的。OK，那人当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那人的这个角色，人的整个受造界的定位是什么？人应当去治理受造界。以一个仁慈的君王的角色来治理受造界，这是人在这个宇宙里面的这个定位。OK，人在整个宇宙里面的这个定位。OK，所以的话，人是上帝最伟大的创造，不是天使，不是天使，天使不是神的形象所造，所以神对天使没有救赎计划。天使堕落就被审判，然后没有救赎。天使堕落以后就被审判，被审判的天使以后就到流火河谷里面去，没有救赎。人为什么上帝对人有救赎的计划？人是神的形象所造的。OK，那怎么个造法？上帝对亚当当初吹的那一口气，上帝对亚当鼻孔里吹的那一口气，那亚当里面的这个。非物质的这个部分，就是神按照的形象所造。哎，所以那今天人堕落了，人堕落了，人堕落了以后，我们里面这个神的形象因为破坏得一塌糊涂。那今天耶稣基督透过福音重新来造我们，recreate us，重新造我们，让我们新人里面有真理、仁义跟圣洁。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一辈子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再重新，在基督透过福音，在我们里面重新来塑造我们。哎，这个所以人是上帝最伟大的这个救赎，然后呢，人是神按照的形象所造的。那人的角色是什么？人的角色是治理，rule over，治理。他整个上帝所造的这一切，以一个仁慈的君王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治理这一切。但为什么要以一个仁慈的君王的形象来治理这一切？因为这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上帝是个仁慈的君王，所以我们人应当一个仁慈的君王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治理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如果人虐待动物的话，人是不能很好好的反映上帝的仁慈的君王的一个角色。上帝不是这样子一位上帝，上帝 take care，上帝 take care 他的受造界。哎，所以在家里可以替你孩子养一个宠物，让他学会去 take care 宠物。在 take care 的过程里面，让他去学习，OK，扮演上帝要他扮演的这个角色。他现在小的时候 take care 宠物，将来大了以后 take care 他的孩子。哎，那有的父母，年轻的父母忘掉了。哎，所以以前有 case， 哦，shopping，把孩子留在车子里面继续 shopping，啊，结果 baby 热死了，车子里面热死了。哦，还有一些父母把那个提的篮子放在车顶上，进了车子开车走了，旁边人看着按喇叭啊，停停停。OK，哎，嗯，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人的角色，嗯，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人不是独立的，autonomous，我们人是要向上帝负责的。人的权柄去治理这一切不是绝对的，而是上帝委派给他的。我们要向上帝负责，OK？所以的话，旧约里面一开始，创世纪一开始就是我们人是上帝的管家，我们是 CEO，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是 Board of Director，OK？董事会，OK？We don't own it，这样，We don't own it，我们不拥有这一切，我们只是上帝的管家，我们代表上帝来管理这一切，上帝给我们有管理权。Authority to manage，上帝没有 transfer ownership 给我们，对，我们要搞清楚。哎，那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去承受产业。喂，那承受产业呢？哈，就是你去 transfer 这个拥有权，这个就是承受产业。哎，所以我现在有一些产业，OK，那我的孩子，那两个孩子不会。有拥有权，okay? 什么时候我们夫妻两个都过世的时候，那时候会有 transfer 一些产权给他们。所以哇，我们不是 autonomous，OK，绝这个我们不是绝对的这个权柄，也没有拥有权，我们是只有管理权。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在管理这个受造界的时候，反映出来上帝是个仁慈的君王。这是我们人在受造界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人在受造界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哎，所以天气很热，你在外面剪草的时候推你那个剪草机，哎，那你不要咒诅亚当，OK？你的缘故，所以我在这个大热天之下提剪草，你要去想，我在代表上帝来管理我的草皮，这样，那个草现在很长了，很难看，这样邻居再过2天要骂我了。哎呦，我才在向阳下山以后啊，这个天气凉快一点的时候，去外面管理这个草皮，在修剪我的这个草皮，是这样，OK？所以的话。那这个是圣经里的世界观，OK，世界观。这个人是整个受造界的代表，OK，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呀？亚当跟他的后裔，OK，亚当跟他的后裔，整个人类是受造界的代表。那然后管理是什么？管理是其他的受造，这是人的这个定位，OK，定位。所以的话，我们要把这个照片来，这个图画记在脑筋里面很重要。OK，哎，那人类的代表是谁呀？人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庭的代表是谁呀？亚当。OK，好，那如果上帝要，不是魔鬼，如果魔鬼要来破坏神的受造界，整个 creation，魔鬼要从哪里开始攻击起啊？亚当。OK。所以你要知道创世纪第三章重点是在什么地方？重点在这里。魔鬼目的不是来单单的这么简单，让亚当吃那个果子而已。魔鬼要把上帝创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破坏得一塌糊涂。亚当犯罪的结果不只是亚当一个人出问题，而是他的子孙都出了问题。所以你现在有坑蒙拐骗、坑蒙拐骗、碰瓷、碰瓷等等这些东西，地沟油，假食品这样。我几年前看那个 YouTube 在国内有卖假鸡蛋，我说怎么可能假鸡蛋啊？我说这个成本，制造假鸡蛋的成本应该远远超过卖真鸡蛋的成本啊。怎么可能会制造假鸡蛋？居然有 YouTube 上有丢啊，被拍下来，怎么制造假鸡蛋？哇，这是何等的高的科技，能够骗到人去买假鸡蛋？ 所以你是地沟油也好，你是敛财也好，你是倒闭也好，工厂倒闭也好，然后老板卷款而逃，然后工人逃过去这半年的工资，你老板欠我的工资等等，工厂倒闭了等等，失业然后那各种流浪汉 homeless 等等，这个都是亚当犯罪的结果。所以魔鬼攻击的对象，只要从亚当一个人，只要亚当一个人犯罪，就影响他所有的代表，他所代表的，人犯罪的结果是整个受造界受到咒诅。啊，所以这个代表很重要，那个代表的这个观念很重要。OK，所以如果上帝，如果魔鬼要来破坏上帝创造的这个美好的、有秩序的、和谐的宇宙。那魔鬼要从引诱人去犯罪所开始，OK？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知道堕落了，OK？堕落，上魔鬼攻击亚当一个人，所以他的后裔都败坏了，然后整个人类犯罪的结果受造界受到咒诅。那如果今天上帝要挽回这件事情，上帝的救赎要从哪里开始？从人开始，上帝救赎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受造界是被动的，是被人管理的。上帝要从救人开始，这样，上帝要透过一个人，另外一个代表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透过一个人来救赎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将来要管理被救赎的受造界，这个叫新天新地。OK，那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你就开始理出来一些东，开始理出来一些东西。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犯罪是从亚当一个人开始的，从耶稣基督一个人来救赎一个群体，新造的人，新人类。然后有一天，这个新人类来管理这个被救赎的这个受造界。OK，那这个就是我们将来。作为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将来要去承受的，OK？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大图画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大图画支撑了你不知道今天怎么去面对明天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儿女，OK？你破碎的这个世界，破碎的工作。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儿女，dysfunction，这是各种不同的 dysfunctionality。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图画，所以被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跟我们打交道不是个人的，一个一个的跟个人去打交道，上帝是作为一个群体，一个代表跟我们打交道。OK，那现在问题是，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运作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的运作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OK，二战 OK，二战的开始，偷袭珍珠港。我们从 OK 8年抗战，我知道 OK，officially 偷袭珍珠港 OK，美国跟日本宣战开始，这是密苏里线上面签这个投降无条件投降的条约，一开始一个结束。那现在问题来了哈，问题来了。当然，我们知道美国仗打到最后啊，投了2个月子弹，然后在那个之前呢，B-29 美国的轰炸机跑到日本上空投掷燃烧弹。那我们知道日本的房子那时候纸糊的，OK，木头做的纸糊的，那你弹燃烧弹投下去的结果的话，OK，不是钢筋水泥的纸糊的，OK，这个木头做的等等，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OK，那整个日本百姓遭殃。那现在问题来了，来攻击珍珠港这件事情，跟美国宣战，是不是日本百姓有投票权？有没有？没有，他们不知情，不知情。OK，他们的代表，他们的天皇跟他们那个日本的那些军阀等等这些人，OK，他们做的这个决定，日本百姓没有 any say，这样。那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公投啊？公投的结果，然后派个代表去签字，没有，没有。所以这个 二战的这个开始，美国跟日本打仗，日本百姓打仗开始没有投票权，打仗结尾投降也没有投票权，这是什么？这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合法的代表，legal representative 合法的代表所做的这个决定。OK，那结果就结果就他们就啊这个他们合法的代表或者用立约的代表 covenant relationship，OK，、okay? 这是个约啊，OK，他们投降签这个投降书的时候，这个是个约，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去签这个约，OK，这个约签了以后有效的，是对整个国家来讲是有效的，OK，啊，这个是从这个。哎，那这是另外一个战争，OK，这个是海湾战争，对，第一次海湾战争，OK，哦，第二次海湾战争，OK，第二次海湾战争从这个小布什的 Shock and Awe，OK 开始，OK，啊，派了这个F-117啊，带了这个1000磅的炸弹跑去巴格达那边去投了很多1000磅的炸弹啊，震撼力很强。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两方都有很多死亡，两方都有很多死亡。那美国的军队有没有投票？要不要去轰炸巴格达？有没有？没有，没有投票。OK，那结果是这个总统所做的决定，影响到整个国家，影响到他的军队。OK，所以那我太太是在退伍军人医院做事情啊，VA Hospital。对，那就有很多战争，受到战争的影响的这些军人，然后来到医院里面了，断了胳膊，缺了腿，然后有 PTSD 等等等等，这样，这个是活的回来的这些人，OK，所以的话，军队没有投票，可是这个军队的代表就是美国总统，他做的决定的结果影响他所代表的这些人，OK，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OK，华尔街那些 Wall Street，华尔街在搞 derivatives，OK，衍生值，OK，衍生值，mortgage-backed security 的衍生值，那最后的结果是，结果是 housing crisis，次贷危机的 housing crisis，金融危机，那结果 Main Street 的房子就大跌，那我那时候。在 DC 的房子，别的地方我不知道。DC 的房子跌了三分之一，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可能中西部比较好一点。DC 房子跌了三分之一，所以 Main Street 百姓的房子的房价是受到 Wall Street 的影响，纽约的 Wall Street 的影响。OK，所以 Wall Street 在那边摊，然后再搞 derivative，搞这个衍生值，搞到最后的结果，金融危机，Main Street 受到影响，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OK，哎，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做个结束祷告，OK，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有学习的机会，求主你保守来祝福，也让我们欢心乐意的，我们来跟随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立约的代表。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亚当已经不是我们的代表，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代表。因为耶稣的得胜，以至于我们的得胜，因为耶稣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无限制的祝福。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代表的缘故，我们感谢你。也祝福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食物，愿你自己祝福，愿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